OK， 我们很高兴今天是见证主日，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要一起来做生命的见证，那也很盼望弟兄姐妹听到这些见证，也激励你的心，说牧师下一次我也要来做见证。OK， 最近我们家儿子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叫做什么呢？ OK， 我来弄一下。OK， 我们家儿子最近常跟我讲一句话，叫做这个 My life, my rules。 我就想说这到底要怎么翻译啊？我的人生由我选择，这样翻译好吗？还是这是我的生命，所以要这个规定要由我来设定，要必须要按照我的规定来，到底要怎么翻？何大侠怎么翻比较好啊？我说了算，不要管我。OK， 好，对，好，我的生命我说了算，弟兄姐妹，但真的是这样吗？好，我们接下来要请两位姐妹开开还有 Nikki 来做见证的分享，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他们，也给他们一点鼓励。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恩馨小组的 Kelly。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我的生命历程。我从小在一个很看重学业成绩的环境中成长，那一直按照父母的期待呢，去当一个乖小孩，好好学习，追求优秀的成绩、优秀的表现。那不知不觉，我自己很根深蒂固地认为，我的价值呢，就体现在我的这些表现跟成就里面。那怎么知道表现如何呢？就是看一张张的成绩单排名分数，你得到什么证书，或是来自别人对你的评价跟肯定。那得到了就对自己很有信心踌躇满志，甚至骄傲得意。可是失去了呢，就感到挫败焦虑，然后呢又要快快要求自己赶紧赶上来，对于落在后面呢有一种很深的恐惧感。那跟我受的教育还有我选择的专业，那我当时也很深认为只要不断追求，我感到焦虑恐慌甚至羞耻。那在无能为力之后呢，又需要不断的挣扎，可是挣扎之后又感到很挫败灰心。于是在高三的那一年，经历了我自身能力、心理压力还有家庭的一些困境的种种挑战，感到疲惫不堪，以至于过去觉得还不错的成绩呢，就一跌再跌，跌破了我当时能够接受的底线。那不出意外的就出意外了，所以我的高考的时候呢，就没有考到当时自己很理想的学校。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名校梦破碎了，而且进到了我当时本省的一所大学，而且是刚好够录取线的低空飞过。那有趣的是，小时候常对我父母说啊，我才不要考去那个地方，我要考去更好的学校，更远的地方。那所以这样的现状对于这样的我来说实在是让我重重的被打脸。那建立在这些成就之上的尊严以及骄傲的价值感等等都被碾压。那所以在这件事上挫败，而且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常常就被父母或者是学校就告诉我们说高考是决定你人生的头等大事。所以这样的挫败对我的无论是价值感、自我形象都有很强烈的冲击。过去引以为傲的事物呢，最后就看起来像是一场空。那后来也是在初中、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我开始慢慢认识跟了解基督信仰。虽然小学的时候有听我的妈妈跟我讲过耶稣，可是那时候呢，我很认为说人要靠自己追求科学才有答案这些都是神话故事罢了。可是当我后来的几年不断地去了解基督信仰，然后开始读圣经，开始了解基督徒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我才慢慢发现说圣经所说的真的就是真的，而且它不仅是关于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客观真相，而且是揭露了人生命的真实现状。不仅如此，很重要、很宝贵的是，它告诉我们人的生命的出路在哪里。 那在经历学业的挫败之后呢，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有限，就不是什么事情只要我够拼够努力就可以人定胜天的，也就算我过去取得的成就也没有办法为我盖一个章就说很有价值这样子。所以这一些是在我认识神之后我才看见说，原来上帝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而且我们的价值不是在我自己的手中，也不是在别人的口中，而是在上帝他对我们的爱里面已经印证了我们的价值。就像以弗所书一章四到五节说，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神得儿子的名分。我曾经因为骄傲呢，自以为是拒绝认识他，同时想要靠自己能够在取得成就时候证明自己很厉害比别人强，可是因着这样骄傲的动机跟骄傲的方式，我不仅得不到长久的价值感，反而要不断的靠着我这个有限的人去不断的去挣扎去赚取，患得患失，在这个过程的最后也失去平安。那我的处境就好像一只笼子里的仓鼠，不断的奔跑不断的奔跑，可是却跳不出这个死循环。那上帝看见我这个处境呢，他要把我带出来，他在我最软弱最无能又最失败的低谷呢，没有轻看我，而是定义要救我。就好像耶稣说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主的里面，我才找到了我生命永恒的价值，也找到了真正的平安。也因着这个福音，也让我看见说，在上帝的眼中，我的生命的本身很有价值，以至于耶稣为我舍命，以他，而且是以他荣耀的生命去交换我这个在罪里面破碎破败的生命。而且同时呢，福音也打碎了我的骄傲，因为这些价值不是我能做什么去换来的，也不是我有多了不起，而是完全就是上帝白白赐给我的恩典。这让我既没有什么可夸的，也没有什么可以和人比较的，因为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又宝贵又独特的一份，所以我们真的是只能凭感恩的心来领受。那在认识主子以后我看见说，我的生命处境从过去的那样一只小的仓鼠，好像被神带出来可以当一个快乐的小孩，是被天父的手牵引去走人生的道路。那在我之后的求学经历里面，包括来美国的时候的进入 program， 然后职业道路的转换，以及毕业，还有考 license， 然后找工作，那整个过程也充满了挑战，可是我却经历了借着祷告，然后每一次来依靠主，然后在基督里面经历上帝 的恩典，然后经历神的怜悯，赐给我那个真正的平安。所以跟大家分有很多很多奇妙的经历，真的是数也数不清，可是跟大家分享比较最近的，也就是我在找到我现在也是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的这个经历当中，我记得当时刚开始入职的时候有圈领，然后有很大的压力，然后那时候我深深感觉到被割韭菜的命运是怎样。可是很奇妙的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不仅可能因为担心自己没有缺乏社会经历工作经验，然后包括语言文化的差异有很大的落差，我对自己有很多的忐忑不安，担心自己做的哪里做错了，或者是没有处理好事情。可是在几次的祷告当中，神都不断的让我看见说，他才是我真正的背后的大 boss， 而是我真正的大老板。所以尽管作为人的主管或上司，他对我的评价可能会随着一两件事情，或者是比较片面的，因为某一些举动或者某一件事情或者他自己的感觉而产生变化，可是上帝却是公义的，而且他无所不知，而且他蛮有怜悯，所以他是我的真正的主管跟老板，我就很有平安。那也在 这样子的平安里面，我心里才有了底气，因为这些的平安不是靠着别人的肯定或者是我自己去抓取，而是耶稣他不变的爱让我有这样的平安。那从前以为生命的价值是在于不断的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人生当中去拼搏，然后取得成就，可是后来却看见的是生命的主他自己那样的温柔谦卑，然后扶救被遗忘的人，甚至为人洗脚，最后卑微到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为的是我这个还不认识他的人，这个还在最终骄傲的这种骄傲的罪里挣扎的人，最后可以回到天父的怀抱，可以得这样的平安跟安息。从前是在笼子里面不断奔跑的一个小老鼠，那后来却是可以在神的手中成为一个被爱的小孩，然后他也是我人生的教练。那在我不断奔跑的这段旅程里面，他带领我就像一个历险记一样。那过去我是在没有人生方向的时候，却想要为自己的人生定一个剧本，然后去完成一些目标，可是最后发现人生的蓝图其实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当我真正交托在他手里的时候，知道我的价值是在他的里面，不是靠自己去赚取什么价值，而是主耶稣他主动牺牲的爱告诉我这个价值。然后更重要的是，不是在赚取成功之后独享成就，而是生命的喜乐呢，在于跟人分享这份恩典的时候，体会到那种生命的丰盛。虽然这个路程包括我现在仍然面对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压力，可是呢我却有这样的平安跟底气，是因为在基督里面人才能找到那个真正的终极的喜悦跟满足。最后也鼓励弟兄姐妹在你的现今的处境当中，将你的价值你的焦点我们从对焦向神，然后来胜过这个世界不断贩卖给我们的焦虑，然后也劝勉还未决定跟随耶稣的朋友们，我自己亲身的经历让我很笃定的说，跟随耶稣将会是你人生中最好的决定。谢谢。
兄弟姐妹大家早上好，我叫 Niki， 很荣幸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是否也和我有一种同感，就是生活被各种压力所充斥着，内心在这种充斥下不断的浮躁和脆弱，是面对是突破是释放，还是被负面所吞噬，这是一个选择性的问题，也是一条救赎的路。和众多八零后一样，独生子女的身份让我从小便有一种孤独感，也缺乏分享欲，内心空乏但是还算平静。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路走来发现父母的怀抱已经无法遮挡全部的风雨，需要我自己去面对这种就是压力犹如黑色的幕布一般，紧紧的一层一层的包裹住了我的内心，那种感觉很窒息，很无力的，不知道自己的内心能否承受住这种压力到什么程度，总感觉一些负面的情绪一直包裹着自己。工作、生活、婚姻，原本一切想象中很美好的东西，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异变，自我的修复一直没有停息，不知为何心头还是重得难以喘息。感觉自己一直在努力的修复，但一直处在一个病态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教会的兄弟姐妹，认识了那一直存在只是我未知的真神，才找到了自己的症结所在。虽然人有自行修复的能力，但却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当人被压力压到无法喘息的时候呢，就需要一种超本我的力量来救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种信仰，需要一个真神，只有让他降临，让他住进你的内心， 如此才能真正医治你的内心。以前面对出现的问题，第一个反应就是自己怎么会这么倒霉，为什么自己遇到这么多烦心的问题，为什么困难总是无尽的出现，为什么别人可以尽情拥有的而我却不能，努力压制自己内心的情绪，但是压制下去的负面情绪没有消解，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封印，下一次再次被激发出来，这种能量更胜从前，日复一日整个人变得易怒浮躁。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6。一切转折就在我慢慢走进主耶稣，让他住进我内心的那一刻，一切好的变化就在自己身上发生了。我也意识到了信仰的重要性。自从2012年6月12日成功受洗以来，我的生活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改变，特别是曾经让自己窒息的压力，竟然在一种信仰和力量的作用下一步步的缓解消退。四十的不惑，婚姻和工作一直是内心最大的压力点。来美的6年，一直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人，工作中也是各种令人崩溃的人和事。就在一次次绝望中，我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他让我放下一切不该纠结的，不要让魔鬼占据自己的内心，把一切交付仰望于他。我一点点的尝试，选择信任，选择交付。在多次的祷告之后，如今的我已经慢慢从压力的漩涡中走了出来，一切的压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因为现在的我已然明白，上帝赐予我们的爱是博大而尽深的，他用心去眷顾每一个信任他的子民，但他从不溺爱，不是一句祷告就会万事大吉，而是让我们亲历了人生百态之后，更能读懂爱，更能相信他的存在，真正意义上给予我们救赎。如今我的内心是富足的，是自由的，且不再惧怕，即使新的压力到来也不会让我沮丧，因为我相信圣父圣子圣灵的存在，我相信交付一切信任后的得胜。我亲爱的朋友，我的一切改变均从相信和接受真神耶稣开始。在这里我想要求大家和我一起来到上帝面前，成为他的儿女。当你将你所有的问题交付给他，他会使我们的力量得着真自由。最后呢，我想就是邀请大家和我做一个虔诚的祷告。现在就是我读一句，大家能不能随我读一句？谢谢。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知道，只要我愿意相信你，你就会帮助我脱离黑暗的捆绑。耶稣，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我愿意相信你是真神，求你帮助我坚定地相信你，并且脱离困住我的负面问题，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经历释放和真自由。谢谢主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OK， 感谢大家。
谢谢凯凯跟 Niki 的美好见证。我们一起用神的道路这个美丽的诗歌来回应 那个两位姐妹的见证，也回应主在我们身上有过的见证，好不好？我邀请你们大家一起起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敬拜团带领我们 美好的诗歌的敬拜，也谢谢两位姐妹的真实的生命的分享。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 my life my rule 我说了算吗？真的吗？那 就外在的现实来看，就事实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事实并不是，人生并不是我说了算，我们受到各式各样人生的现实所限制，有太多太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的控制。好像刚刚 Nikki 所分享的，工作啊，生活啊，婚姻，各个方面，原本一些我们想象中的美好的事情，美好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异啊，都可能使这个心头呢重到难以喘息啊。所以从外在的现实来看，我们知道，并不是my life my rule。其实从内心的现实来说，从内心真实的状况来说，也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一个人哦，其实我们总是在这个追求自身以外的那个给我们的肯定，给我们的价值。没有一个人可以赋予自己那个绝对的自我价值，没有人有一个那个绝对的自我价值感，然后能够说呢，我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人事物来爱我，我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人事物来肯定我，我只要我爱自己就可以了，只要我肯定我自己就可以了，因为什么呢？ My life, my rule。 没有一个人内在可以真正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都需要一个敬拜的对象来赋予我们价值，来赋予我们肯定，来赋予我们意义。我们华人我们通常就是从学业，从事业，从家业来得到肯定跟价值。我们华人常常可能是从家人对我们的肯定跟赞美，刚刚开开说很好的成绩，我不晓得你是不是这样长大的，我也是这样长大的，不断的看成绩，不断的考试，不断的考试。现在年轻人不太一样，现在年轻人呢，他们是透过这个 Instagram 上面有多少 followers 来肯定自己，对不对？有多少赞，我发了一张照片有多少人给我点赞，我的朋友发一张照片3000个人点赞，我发一个照片不到30个人点赞，就觉得没有自我肯定，没有价值，不被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就我自己肯定自己就好了，我自己爱我自己就好了，我管别人怎么爱我，我管别人怎么肯定我，我不在乎。没有一个人真正可以这样子，没有一个人可以从自身得到一个终极的价值、意义和肯定。那犹太人怎么做？犹太人他们是透过很虔诚的遵守律法来得到价值，来得到肯定。但是不管是哪一种追求，最后这些追求也会落入像刚刚开开所说的，好像仿佛一只轮子里的仓鼠的这个悲哀的处境，不断的追，但是不断的跑，不断的跑。而耶稣呢，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种死循环。耶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说到他那里，放下自己的重担，放下自己的劳苦，转而跟耶稣一起背上他的担子，那么我们就会感到轻省，我们就会感到安息。但是他的担子到底是什么？他的秘诀是什么？为什么他可以得到安息呢？为什么他怎么样能够这种觉得人生是很轻省，然后有很深很深的安息在他里面？他的秘诀在前面的两节经文，在25节26节，那里这是耶稣的祷告。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你，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他不是追求他自己的目标，耶稣也不是追求其他人给予他的那个肯定。耶稣呢，他的担子就是我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他的担子。而他的这个秘诀也是这样，他的秘诀就是我以天父的美意可以成就作为我的喜乐，这个就是他的秘诀。他不是追他自己的那个目标啊， 他是顺服天父的心意，然后呢，天父要做他就去做，然后事情按着天父的心意成就，他里面就很满足。如果你去看这张前面的那个经文，基本上呢是耶稣这个他怎么样传道分享，别人都不理睬他，是连施洗约翰都派人来问说，你到底是不是我们等待的那一位啊？我在想啊，如果我落在那个状况，每个礼拜讲到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大家呢都不来，然后都怀疑说，牧师你讲真是不好啊，我可不可以像耶稣一样说，哎呀，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啊，因为我已经按着你的心意来分享，你的美意是这样子，我分享了，那结果是怎么样呢？主啊，你有你的心意，我可不可以像耶稣这样？这不容易啊，很难的。但耶稣他就是这样，这是他的秘诀所在，他就是清楚知道天父的心意，然后去遵行，然后他把结果就交给主，交给天父，他里面可以得到安息。箴言书十六章九节说呢，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弟兄姐妹，我请问你哦，这句话你读到了以后，对你来说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你觉得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啊？真的，我以前觉得是坏消息，为什么你知道吗？好像是说我怎么样筹算都没有用啊，上帝不会把我喜欢的给我啊，上帝会破坏我的计划，然后强逼我按照他规定的去做，所以我怎么样筹划自己的这个道路没有用，耶和华要按照他的心意指引我的脚步，我觉得真是坏消息。为什么？因为不能够 my life my rule。 但是后来啊，后来我就发现这段经文真是好消息，因为人心不断不断的筹算的结果呢，就是劳苦重担。而这位上帝他爱我到一个地步，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所以他对我的带领一定是最好的。好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路，而且是比我们更好的路。问题难就难在什么？难就难我觉得我自己想的比较好了。但是后来我越来越发现，真的上帝爱我，所以他对我生命的带领才是对我最好的。上帝不是说呢，他指引我的脚步，按着他好，他觉得好就只是对他好，不是对我好。不是，后来我发现没有，上帝爱我，所以他的那个对我的指引是对我来说也是最好的，而且可以成就他的美意。我明白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现说，哎呀，跟随上帝爱的带领，顺服上帝爱的旨意，享受上帝爱的引导，才得到真正最深的平安喜乐跟满足。所以这句话呢，对我来说就变成是一个好消息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请 Hugh 来跟我们来分享 OK 他生命的见证。我们还一样，弟兄我们也要拍掌欢迎。
大家好，我叫 Hugh、对，我是这个恩赐小组的小组长。那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都听说过我当小组长的故事。对，那我这里头也有一些传说，那不知道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嘛。那我作为这个当事人，我这个就亲自今天来澄清一些当时的情况。对，我们小组原来是有三个小组长，那到2022年年底的时候因为各种原因，后来就发生，反正就后来发现只有我能当小组长。那我当时呢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呢，就是我们小组分开到别的小组里头去。我记得当时我做决定的时候是也是一个那个周日主日之后，主日之后完那天下午，那我就决定我说我要当小组长。那当时我就是跟詹妮大姐，还有就是我一个人做小组长也没问题了，我就跟 Jenny 大姐还有牧师，我们就有一块通话，还有说就是说了这个事，做了决定，然后 Jenny 大姐和牧师也都给我做了祷告。那后来后来呢，就是有弟兄姐妹嘛，就有来问我说，哎，你为什么做这个决定？那当时我是就是没有不知道怎么答复。因为这个有就是其实也是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那我想我通过做今天的这个见证我想是可以就是也借这个机会吧，来就是做一个解答了。我是在我是在北京海淀区长大的。那我身边呢都是主要大多数都是学理工的知识分子。那我是在30岁之前我接触基督教都很少。我是在出来读书的时候，然后在那个学校里，那有老就是说学校有组织带领我们查经吧。那给我印象比最深的是这个最深的是其实是有他们就是说都是其实好多我想大多数都是白人了，然后他们有帮助这些留学生，然后他们有准备一些家具，可能有人捐的家具，然后呢自己也有车 pickup， 然后你需要家具的话他就可以帮忙就是给你提供这些家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包括其实当时我们在学校里头组织一起什么查经啊，周五晚上那些事情我现在还都能历历在目好多事情。啊，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对那个白人的老夫妻，他们也是在可能也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又请我们去他家里，也是教会的了，然后反正一起这个庆祝圣诞嘛，一起吃饭。那他们就是做就是这些事情，那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和我们这个原来的文化还有我们的为人处事哲学就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这么来对待这些留学生也不是为了一己个人的好处，那他们也不想从我们身上占到什么便宜。那我觉得呢，这个可能有点冒犯，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文化和处事哲学是就是我们会巴结讨好这个强者，对自己有好处的人，那鄙视嫌弃这些弱者，那对于自己没有什么用处的人呢我们都比较冷漠。另外呢就是说，那后来呢我也是在就是说在就是包括查经啊，在教会这些经历，我也是就是知道了那神爱每一个人，那而且他对每个人的爱都是一样的。没有不会像对任何人都不会像秋风扫落叶那样，然后实际上他对爱他的爱他对包括像同性恋者呀，包括那个坏人呐，他的爱其实跟我们对我们的爱是一样的。最近这一年来呢，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其实这个困难呢，一些麻烦的事情，但是是在神的这个关爱还有保守和指引下那我们都顺利的度过了。那去年在这个去年6月的时候，我和瑞亚都先后就得了新冠嘛。当时就是有这个头痛，反正也是咳嗽啊，什么嗓子特别疼，那也是发烧，就是还是蛮难受的。就是那知道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个生病的消息之后，那教会的这个兄弟姐妹像就首先就是牧师和师母，然后是黛比啊，佳薇姐就都给我们送来了这个好多grocery 啊，还有这个做好的这些吃的东西。那却就是因为他们嘛，那我们就省去了很多我们要去买菜啊做饭的这个麻烦。我们也就是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息，那我们这个补充了很多的营养。另外呢我们就是有吴俊姐妹，那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个医疗方面的这些知识啊建议。那教会的兄弟姐妹也都在为我们祷告，然后就是求神治疗嘛。反正就感谢主，那我们基本上都 很快，大概六七天我们就都好了。那没有经历太多的这个生病的这个痛苦，那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去年的时候，我在工作当中也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是在这个墨西哥的提花呢，我们有一个维修中心，那就是来修理这个墨西哥的这些客人的电脑，然后就是电脑。但是出了一个问题，是2022年的年初的时候，墨西哥政府有一个新的规定，他说提花呢，这个寄到墨西哥内地的这些物品，都是按照进口，就是怎么就是反正简单说就是说你得要报关，然后你还得要交税。但是就是这个事儿呢，因为就是墨西哥人呢，他们包括墨西哥政府，他们这个工作效率都很低，然后他们做事也不很认真，这些法律法规也都不清楚。那结果我们是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哎，我们才搞清楚了，哎，大概要办哪些手续。然后又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找不到这个合适的人可以去做这些事情。那因为这个事儿，公司也是花费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那让我自己去墨西哥，我都去了三四次。那有一次就是在我得新冠前几天，还有一次我去之前，然后那边的人就说，你这几天不能过来，说那边的cartel跟那个这个贩毒组织跟政府开战了。他说他们就说要在街上那几天随便杀人。政府也宣布戒严。反正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耽误的时间比较长，有四五个月嘛。那我们这边就是收到客户的这个投诉越来越多，那就是对这个业务的影响也很大嘛。那我就是在这个走投，就是说也是山中水尽，也想，其实我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找了很多人合作伙伴呢，包括朋友，可都是就是这个事情，因为各种原因吧，都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帮忙。这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说我们那个印象中联会好像在这个墨西哥有做这个宣教的事工，那我就找郑牧师，我就找郑牧师看帮着联系一下有没有，就是说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这个在那边有没有合适人吧。但是反正非常也感谢主，那就是说的确后来就是说。的确是我们联会在那边有一个合作的机构，然后呢他们就是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呢就是做事各都还都真的还比较靠谱，也比较可靠。那他就是从去年等于年中开始一直到现在，反正就是有帮我们处理这些事儿，那等于说我们这个就问题得到解决了。我感觉真的是这个在主就是没有难成的事了，只要我们这个信靠主，这个相信求靠主的话，那他就是会来引导保守还有供应的。那我们不论是有什么需要，那他都会来站，就是来保守我们，来给我们所需的。那我去年我大概这一年多的时间，我还在就是有在学打鼓。我觉得我这个学打鼓呢，实际上我不仅是在这个学习了这个打鼓的技术，那我觉得我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也有很多的成长。那我原来其实我都是基本上是不会唱，我都不会唱歌，那我现在是可以跟这个敬拜团一起服侍。那实际上呢，这是我们那个敬拜团一起同工一起同工的结果，也是我们那个敬拜团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个耐心还有这个热情的来这个帮助然后指点还有这个支持的这么一个结果。那这个我们的这个老师这个 Felix， 他当时是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反正他每个周六都从这个 Corona 开车单程这菲莱斯单程三四十分钟开到教会来，就是教大家来打鼓嘛。那然后我在开始来服侍的时候，参与的时候，我就是不论是在彩排还是在就是周日这个敬拜服侍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给大家制造了不少干扰。 但是呢，实际上就是说没有人来这个嘲笑我啊，或者埋怨我呀，嫌弃我都没有了。相反，他们就是也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指导。你像那个 Jim、Henry、Debbie、Tiffany、徐大哥、Allison， 还有 Andy， 还有 Ria， 就他们是在这个，就是在那个打鼓的技术上，还有这个音乐的这些艺术的处理上，都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指教，还有这个传授吧。我就想孤儿，他们说孤儿是吃百家饭长大的，那实际上像我就是有百位老师这个来一起培养，那我的成长就是有成长到现在这个有这个进步吧。不过话又说回来，那假如我要是打鼓还打不好的话，也可能是这些老师的水平。对，但这是开玩笑了。那就是我是这个非常感谢这个，就是说，其实这个大家就是这个敬拜团这些弟兄姐妹都是我的榜样。那我想我以后在这个服事当中，我也就是会像他们一样，那就是热情，然后耐心的帮助还有关怀这个其他我们一同的服事同工了。那作为小组长呢，就是其实这个大家是给了我很，包括教会啊，还有小组，他们就是给了我很多的这个鼓励啊，还有夸奖。但其实呢，我觉得最应该感谢的是这个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这些参与，还有这个参与，然后这个关爱服事和他们的服侍和支持了。那我们小组就是一个Jenny 大姐，那她是我们的 mentor， 她有带很多的这个姐妹来灵修，她也给了我们很多的，不论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她又给了我们很多的这个开导还有关怀。那像永浩和慧婉，那他们是就是在话语上，在这个属灵的这个成长上，他们有很多的他们自己的分享和教导，都让我们有非常多的得着啊！而且去他们家去摘这个荔枝，也是我们每年最开心的一个事。那像吴俊姐妹，她是这个，她是工作非常忙，因为她是在医疗机构，那就是工作非常辛苦，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我听他那个说的话，我觉得他的工作量肯定是常人的工作成倍的工作量，但是呢，他仍然是就是小组的这些服事啊活动，他都真的90%以上都有参加，而且他都是有来帮忙啊，还有服务啊什么的，就是非常感谢。那个 Grace 和 Quinny， 还有他们的那个先生Sam， 还有 Sam。对，这是两个人，对，名字都叫 Sam， 对，他们是很热情的开放自己的家庭，然后给小组活动，然后他们也就是在这个我们教会还有小组的这个我们在那个有一些聚餐的活动，他们都非常精心准备的美食，可能大家有印象做的那个烧猪肉，就是让大家大开眼界，大饱口福了。然后是这个我们的那个莉莉姐妹呢，她是就是一直，她其实是一直身体都有就是不太好，然后她又动了手术，但是莉莉姐妹她还是就是承担了我们小组这个聚会，然后歌曲这个诗歌敬拜的这个安排的这么一个责任。那像诗曼姐妹也是新到我们小组的，那但是呢她就是非常非常积极的参加我们的各项各活动啊，包括服事，然后很快的融入了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然后她去年其实也做了一篇很好的见证。再有就是像我们那个朱康弟兄，他是这个教会的很多这个工程啊什么他都来帮忙来做了很多事情啊。 还有 Jessie 姐妹是在我们的这个小组的这个分享，就是对我们的每天小组聚会分享当中，她都有很多的这个 input， 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这个小赖还有江峰呢，他们夫妇就是他们好多次他们来做这个午餐的服饰，然后他们就是来做午餐的服饰，忙了半天，结果结束之后也都没有吃的了，后来他们就饿着肚子回家了。而且就是我们小组就是组织活动的时候，如果需要卡铺也都是他们，基本上经常都是他们来开车带着别人。所以就是说我们小组就是大家对这个教会的服饰嘛都非常热心，都非常积极。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本来有个午餐服饰，大家报名的时候报的人不多，那我都有找到别的人来帮忙，结果就是在这个开始服饰之前突然一下大家都钻出来了。再有我就是有印象，还有印象是有一次这个我们招待的服饰，就是我们小组的那个陆明姐妹，那她也是一个护士，她就是在疫情期间嘛，她就是说其实她在精神上和这个身体上也都有就是有很大的压力。然后就是那个有一次招待服饰，当时是也是这个比较疫情比较严重的那么一个时期，后来她呢提前就说，她说那我就不能，我那个身体不舒服嘛，我可能不能来了。那我们说，那你就好好休息吧。但结果第二天早晨，大概反正10点多的时候，哎，他，我就惊奇的发现他又突然跑过来了，那是就是因为担心我们这个人手不够嘛。那当时就是我们就看着他的这个比较，就是真是很憔悴，还有这个没有精神的这个面容，那我们就是感到非常心疼。其实当时，但是非常感谢了，感谢这个兄弟姐妹的这些服侍。那其实就是，就是这么这段时间以来吧，我是，这个各位弟兄姐妹的这些爱心和付出，那么他尽心尽力，为了主来做工。为了教会来服侍的这些情形，就是让我非常感动。那也其实都是我的榜样，那也是我来服侍的这么一个源泉和动力。那我就是觉得感谢主，那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这个主的家，能够和睦相处，彼此相爱，彼此关怀，彼此帮助，彼此鼓励。那我们一起同工来荣耀主的圣名，那让我们可以带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那也让更多的人能听到主的这个福音和真理。好，谢谢谢谢。
谢谢 Hugh 的分享哈，虽然他还是没有澄清他为什么接小组长哈，但是没有时间给他澄清，大家有兴趣私下问他好了。他前面半段呢完全是脱稿演出，所以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牧师要求写见证之前一定要写稿。但是 Hugh 他分享说他在神的家里面呢，他得到了很多的爱跟恩典，那他也在这个服侍神的家的时候呢，得到了成长，得到了祝福。特别是刚刚 Hugh 他分享说，他说他在这段期间，这一年的期间哦，不论是他的工作，不论是他在教会里面新的一个侍奉的学习，或者他承接的这个一个人承接小组长这个职分，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他经历到很多神的爱、神的保守、神的看顾啊，碰到的一些困难问题也都在神的带领下面，好像顺利的就度过了。麻烦同工帮我压下面一个投影片。好 ，OK， 这边呢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感谢神，我们的神是乐意指引我们道路的神。我们刚刚说， 他指引我们的路是好消息，因为他指引我们的路会是最美最好的路，而且呢 他是乐意指引我们。那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愿意来跟随他的指引？你是不是愿意跟着耶稣，然后你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然后得着那个内心那个真实的平安，真实的喜乐，你愿意吗？我们最后呢，再帮我压一下投影片。好，我引述一下开开刚刚的分享。开开说，跟着我的上帝而走的人生是一场奇妙的历险记，在经历人生的种种难处时，透过祷告来依靠和顺服神，就越来越多经历到上帝的奇妙安排和供应。生命的教练一直陪伴扶持训练我，在我跌倒时把我拉起鼓励我，使我不失去信心和盼望。原来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找到人生命终极的满足和喜悦，才是拥有真正的幸福。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来跟随耶稣，然后也盼望呢，我们整个教会，我们也一起来跟随耶稣。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张投影片，然后就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再压一下，还有没有再压一下？哎呀，请你跟你旁边人说，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大家庭。对啊，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大家庭，而耶稣的爱给我们的引导会使我们得到安息，我们真正跟随上去，我们会经历到那个真正的喜乐平安，还有内心很深很深的满足。是很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一年，我们就一同的来跟随耶稣，然后我们一同来经历他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喜乐，给我们那个很深的满足，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直是劳苦重担，是真的在他的里面得安息。阿们吗？